我们今天要来看何西阿书第十章，我们会读到在一连串的审判的讯息当中，上帝其实有非常多教导的信息在里头。在何西阿书的十章十一节，以法莲是寻粮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他就是描述以法莲呢，其实最初呢，他是一个寻粮的母牛犊，他很喜欢踹骨。旧约的律法书也有讲啊，这个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他不必带上什么样的套具，他一面踹呢，还可以一面吃。所以以法莲呢，最初呢，就描述他在上帝的恩待跟祝福当中呢，好像是一个非常肥壮的一只牛，很轻松的在工作，一面在工作呢，一面在吃场上所踹的骨。诶，可是在上帝的审判当中突然改变了，神要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他要开始耕地，开始爬地。所以对比起来呢，在审判以及被掳当中当然是辛苦的，从前舒服的日子过完了，现在要去套上套耕地爬地了，可是却是有意义的。十章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的身上。等于说你们要做的好像仍然是一个农业的比方，你们今天被掳了，离开舒服的家乡，可是仿佛是要开始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这个慈爱呢，也就是在原文编号是2617 Chesed， 这个字其实是上帝守约施慈爱，上帝一直在守约施慈爱。而相对的，这一位上帝立过约的百姓呢，他们是远远的远离神，没有慈爱，没有良善。可是如何公义回来呢？乃是在被掳的当中，上帝说你们要栽种公义，具体而言就是要寻求耶和华，似乎是被掳当中开垦荒地，等候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所以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其实是审判，却又充满了盼望。那对比于他们现在的日子是如何呢？十三节说，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他们当下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而当上帝赶逐他们离开本地，好像是把罪孽奸恶除尽之后，上帝说最终呢，以他们是要栽种公义，以及能收割慈爱。所以这是非常生动的，就是审判的信息当中其实又充满了盼望在里头。而真正的审判是把罪孽除尽，以至于我们可以恢复活在上帝的盼望里头。所以这是在第十章最末了的几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所喜欢的某些的盼望性复兴的应许，其实是在审判使我们服了罪的刑罚之后，那个盼望，那个公义跟慈爱复临。从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跟十二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以色列忘恩负义。在这两章圣经当中，会非常活泼生动有意义的来描述上帝如何施恩连续他们。所以首先在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会描述上帝对以色列的眷顾，乃是以色列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形同父子一样，上帝眷顾怜爱他的选民。所以首先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人最初在埃及为奴430年，上帝爱他，立约的爱哦，所以把他从埃及招出来。他们本来只是法老手下的一群奴隶，可是因为他们被上帝拯救出来，招出来，他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子，身份立刻不一样了。这个是神的恩典，对不对？那以色列怎么样忘恩负义呢？马上第二节就说了，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 等于上帝先招他们出来，不再做奴隶了，做上帝的儿子了。多棒的角色，多棒的地位。而上帝每次派先知去招呼他们，招呼他们亲近上帝，可是他们却越发远离神。这一节经文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被引用过，我们反而比较熟悉在马太福音的场景。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喜欢引用很多的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上帝所预言的弥赛亚。这一个呢，是在耶稣刚出生的时候，因为希律王觉得自己的王位不保，被耶稣的降生，这位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威胁了，所以希律起来要杀所有两岁以里的男婴。所以约瑟就在梦中被主的使者指示，带着耶稣婴孩跟玛利亚逃往埃及，就应验了和西阿书所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新约这么引用，更让我们看出从埃及出来呢，是上帝拯救保守的一个历史性的动作。上帝在历史当中曾经拯救保守，使这些被威胁、被压迫、受苦的百姓能够亲近上帝，能够脱离困境。所以讲出埃及，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和西阿书是讲到历史，描述过去的奴隶今天变成神的儿子。而新约马太在引用的时候，其实更深刻的讲到那一个儿子，那一个从亚伯拉罕应许而来的那一个后裔。上帝在历史当中曾经这样子的保护拯救他的选民，上帝一样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继续在实施他的保护拯救的神迹，不是只有字面上保护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而已。我们知道其实是指着凭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都要因着耶稣基督而蒙福。马太的引用是讲述上帝在历史当中常常一直因着约的缘故，他在做保护拯救的事情，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当马太引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让我们发现他引用的是更多的和西阿书当中的上下文脉，不是只有这个字句而已啊。当时的百姓他们既不认识上帝，也没有上帝从立约当中来的良善，也没有任何的诚实在上帝的跟前，可是上帝却仍然介入了他们的历史，表面上是使他们被掳，其实上帝至终的心意是要借着被掳，借着审判把罪恶除尽。上帝至终的目的仍然是要使这群选民活在上帝所给的复兴的应许和盼望当中。所以反而让我们从新约引用这一段旧约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更明白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读到审判的讯息，不是像我们在法庭当中啊宣告死刑就完了，悲剧结束了，而是上帝却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盼望在哪里。不是在我们这些习惯作恶、习惯悖逆顶嘴的人的身上。以色列越想要敬拜上帝，却是用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向，离神越远。所以上帝在责备的信息当中却透露出一丝的盼望。上帝在历史当中如何坐在这些百姓的身上呢？在11章的第3节，上帝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第4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在这有两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就好像一个父亲，他牵着自己还在摇摇学步的儿子走路，他的膀臂如何抱着他们，扶着他们，教他走路。所以上帝的形象是多么的慈爱，可是他却说这些以法莲人呢，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另外一幅图画呢，好像是牛，上帝用慈神爱所引导他们，把他们放在谷场当中，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然后放松了两腮的甲板。所以就是呼应到前面第10章11节，他们在谷场上在踹谷， 可是却任意的可以选取谷场上的粮食来果腹。这两幅图画就描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眷顾保护，上帝是这样的恩待他的选民。那么选民又是如何呢？答案在11章的第5节，他们必不归回埃及，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你们晓得在当代，他们常常呢向埃及求援，要来对抗北边的亚述。所以在这个当下呢，指出了他们真正的问题，不肯归向神，却归向了他们自己认为对他们有益有帮助的当代的强权。所以至于上帝说他们要被刀剑，要被人吞灭毁坏，所以这是当时百姓在忘恩负义当中，上帝就指明了上帝如何恩待，而他们却如何的偏向神。那么上帝要不得不罚他们的时候，有一段经文描述上帝对他们的怜爱，在11章8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等于说上帝似乎要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上，才让他们能够服管教，服刑罚，除去罪。可是在被罚的当中，上帝又很心疼，所以呢在一面罚的当中，上帝说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其实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在第5章曾经出现啊，那个时候狮子吼叫是说上帝亲自要出来刑罚他的百姓，如狮子吼叫。可是这个时候上帝已经把他们交付外邦的时候，上帝呢又如狮子吼叫，11章的第10节，如狮子吼叫这个时候是说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呢被描述成愚蠢的鸽子，因为就飞去向埃及向亚述求援，却不知道真正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这个时候上帝使他们服了罪的刑罚，上帝又出来如狮子吼叫，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属于神的，这些外邦君王呢要放人了。以色列呢也听到了是真正他们的王在叫他们了，在服了罪的刑罚，在外邦人的手下，上帝如狮子吼叫，这时候他的子民听到了出来跟随他。所以常常用这些丰富的描述性的笔法，让我们更认识上帝的作为。上帝往往是在人想不到的时刻，所以这又是一段交织着审判复兴的应许，审判复兴的应许会交织在当中啊。好，上帝的心意是已经决定了，交付外邦，服了刑罚，可是神仍要把他们召回来，使他们归回。上帝的恩典已经说明了上帝要使他们归回。那当代呢，再次回到那个主题，就是百姓忘恩负义啊。11章12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这节经文啊，字面上看好像是北国以色列诡计多端，南国犹大比较好。其实这北国南国一起受责备啊。其实历史当中也知道，南国犹大也是一样，一下子投靠埃及，一下子投靠北边的巴比伦。和合一本的小字翻译得很好啊，在12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说，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上帝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对比于他的选民呢，犹疑不定，飘忽不定的。所以南国北国他的选民是一样被定罪的。所以在12章的第2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这个争辩的意思也就是控告他们，是一个诉讼，法庭的诉讼。争辩当中又提到古事，在创世纪当中的雅各，他在腹中扎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上帝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我们的老祖宗雅各，他就是诡诈第一名哈， 他曾经用他自己的方法想要夺取哥哥的祝福，博得上帝的祝福。他说就算是这样呢，这位雅各能够因为归向耶和华神而得着神的怜悯。所以先知呼吁说，今天我们呢也是一样，要来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后头呢，他另外还会描述以法莲呢，雅各呢，他的诡诈一直都是在历史当中继续不断的出现。所以引用这个古时候的事情，其实是给人盼望，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的犯罪悖逆一定要服刑罚。可是上帝的目的又不是说让我们都服了刑罚，通通灭绝净尽就结束了。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要归向他，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会继续说要谨守仁爱公平。这个仁爱其实也是同样一个字，2617那个编号 Chesed， 有时会翻译成良善，有时会翻译成慈爱仁爱，就是上帝的守约施慈爱。上帝用他的恩，用他的爱立约来爱我们。上帝渴望与他立约的百姓，被他爱过的人，也一样拥有这样子的爱的品格，拥有这样子爱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向你承认，在我们里面一无良善，就算在某些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仍然会用自己的血气，用自己的计谋，用自己的野心来代替了你那个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良善的时刻，引导我们真正可以谨守你所赐下的仁爱公平，让我们常常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使我们真知道你。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